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 现在是2014年6月10日星期二， 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基斯坦的官员说两名骑摩托车的枪手星期二在卡拉奇国际机场附近开火， 2天前这个机场发生恐怖袭击已经造成35人死亡。 另外疑似博克圣地的激进分子又绑架了20名女子。 另外中国方面即将派遣舰艇舰载直升机和1000余名官兵前往参加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引起各界的关注。我们有相关报道。另外中国和越南将在将把南中国海争端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目前中越两国在南海的紧张对峙局面继续发展。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关注两条短新闻。巴基斯坦的官员说，两名骑摩托车的枪手星期二在卡拉奇国际机场附近开火，2天前这个机场发生了恐怖袭击，已经造成35人死亡。枪手的目标是机场的安全部队培训中心，官员表示安全部队开枪予以回击，枪手逃离了现场。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 这起袭击导致机场在星期天遭遇攻击后再次短暂关闭。塔利班已经承认发动了星期天的袭击行动。星期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尼萨尔说，星期天的袭击者携带着火箭筒和手榴弹试图炸毁飞机，但是机场安全人员牺牲生命，保护了国家资产，让袭击者无法得逞。 尼萨尔说，袭击者还带有大量的食物和药品，看来是计划在机场绑架人质。有关的官员说，星期天死亡的人中包括10名袭击者，星期二在机场的一个冷藏设施内还发现了7名工作人员的尸体。调查人员说，这7名工人的尸体被烧焦，无法辨识，看来是为了躲避枪战，藏身在冷库当中。 冷库在攻击当中被大火吞没。在另外一方面，巴基斯坦的军方说，星期二他们在西北部的克霍伯地区袭击了疑似激进分子的目标， 至少有25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在另外一方面，疑似博克圣地的激进分子绑架了20名女子， 地点在该组织4月绑架200多名女学生的城镇附近。 目击者星期一说，枪手驾车冲进了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加金富拉尼居民区，强迫这些女子上车。目击者表示，绑架发生在星期四。尼日利亚官方尚未对这起绑架事件发表评论。加金富尼拉居民区位于齐伯克镇的附近，今年的4月绑架案就发生在那里。尼日利亚军队受到日益严重的批评， 被指在制止博克圣地激进分子方面做得不够。博克圣地在5年的反叛活动当中已经打死数千人。尼日利亚军方星期一表示，政府军遏制住了激进分子在几个东北村落的袭击，那一带是博克圣地激进分子的活跃地区。军方星期一还说，军队上星期末在博尔诺和阿达瓦镇几个村庄击退了激进分子的攻击， 打死了50多名激进分子。尼日利亚政府在东北部目前实行紧急状态法，并在该地区部署了数千名军队，但仍无法遏制博克圣地激进分子的行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方面首次将派遣舰艇、舰载直升机和1000多名官兵 前往参加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这个计划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是美国1971年开始主办的，每2年一次。 中国从1998年开始派遣观察员，今年首次派遣四艘水面舰艇，两架舰载直升机，一个潜水分队，还有一个特战分队，总共有1100多名官兵，正式参加这一被称为是国际间规模最大的多国军事演习。本年度的演习总共有来自23个国家的47艘水面舰艇、6艘潜艇、200多架飞机、25000多名官兵正式参与。中方表示，6月9号星期一，从海南的三亚，还有浙江的舟山军港起航，赶赴环太平洋军演的4艘舰艇，分别是导弹驱逐舰海口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千岛湖舰，还有和平方舟医院船。中方说，这次行动是军委总部赋予海军的重要军事外交任务，同时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两军关系的一次重要实践。中方进一步表示，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目的还在于加强中国和南太平洋地区各国的友好关系，提高中国海军的各项能力。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根据中美两国海军方面的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中方这次将参加火炮射击、综合演习、海上安全行动、水面舰艇演练、军事医学交流、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还有潜水等7个科目的演习。由于中国和美国目前并没有盟国关系，中方在这次军演中的实际参与将会有一定的限度。美国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研究员黑考特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目前不仅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友，而且还在国会制定的一个黑名单上。
China actually is a countr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has designated.
中国是美国国会特别强调要与之军事交往方面设定限制的。
这位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国会在2000年国防预算法案当中特别禁止美国军方和中国军方之间有任何可能有助于中国军方运作的往来。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还有安全领域的专家认为说，奥巴马总统任内过于注重和中国，包括与中国军方之间的对话，甚至呢是为了对话而对话。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中国仍然将美国视为是潜在的对手，派员参加环太平洋军演本身并不意味着实质意义上透明度的增加，或者是实质意义上的合作将会加强。这位分析人士认为，中方的参与对于北京来说等于是情报意义上的一次斩获，因为中方得以观察美国海军和其盟友之间在演习当中是如何互动的，这他说在现实的军事冲突当中将会非常有用。不过呢，这位分析人士同时也指出，中国军方在透明度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进展的。他说，去中国访问的美国军方人士至少是被允许观看一些新的海军作业平台还有武器装备，但是呢，还没有被允许观看中方最新的核潜艇。在费舍尔看来，问题的关键是一旦涉及到具体的实质意义上的合作，无论是避免空间领域的冲突，还是核扩散，以及武器控制，或是避免海事冲突，中方总是言辞在先，行动滞后。2014年度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将于6月26号正式开始，8月1号结束，地点在夏威夷岛屿，和美军 驻太平洋总指挥部所在地珍珠港附近。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中越关系方面，中国和越南将南中国海争端问题已经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目前中越两国在南中国海形成的紧张对峙局面仍在继续发展。北京星期一向潘基文递交了一份文件，谴责越南在中越两国都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非法强行干扰中国的石油钻井平台作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在提交给潘基文秘书长的信件当中说，越南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并对中国的工人构成严重的威胁。河内随后表示，越南也向潘基文递交了信件，要求北京立即撤出石油钻井平台和所有的船只。河内说，中国的做法侵犯了越南的主权。此外，河内呼吁中国为会谈创造条件，以讨论如何稳定局势以及控制两国间的海事问题。在越南、菲律宾和中国为领土主权争执不下之际，菲律宾、越南两国的海军官兵这个周末在越南控制的南中国海小岛把酒言欢，以求会友。河内和马尼拉开始萌芽的伙伴关系被认为是亚洲各国面对中国崛起正在连接区域网络。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越南和菲律宾海军6月8号在斯普拉特里群岛双方都宣示主权的西南岛礁举行联谊活动。岛上的越南官兵和40名从驻扎在东北岛礁来的菲律宾官兵一起踢足球、打排球、拔河，也一起喝啤酒、唱歌。原为菲律宾控制的西南岛礁在1975年被越南占领，和目前仍然由菲律宾控制的东北岛礁之间相距 1.5 海里。越菲两国海军在联合声明中说，希望通过这种联谊活动来设立典范，证明尽管有争议，还是有别的方式可以缓解紧张。路透社的报道提到，受到中国在争议海域的强势作为影响，越南与菲律宾的合作正在增加。报道援引一名越南军官的话说，两国海军通过这个联谊展现了彼此的善意。这名军官还告诉部队，区域情势因中国严重违反国际法的任性行为而变得复杂化。不过遭受指责的中国却认为越南和菲律宾的联谊只是一场拙劣的闹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月9号在北京说，
你不觉得 越南和菲律宾一起搞这种小动作，充其量就是一场非常拙劣的闹剧。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要求菲律宾和越南方面停止任何寻衅滋事的行为，严格的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不要采取任何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为。
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克罗普西近日在哈德逊研究所的研讨会中表示，虽然他不认为越南与中国的领土争议会导致战争，不过两国关系紧张是当初中国在争议海域设置钻油平台始料未及的事。
In order to be clear, I'm not predicting that the oil rig dispute is going to lead to world war.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我不认为石油钻井平台的事情会引发世界大战，这不是真的。我要说的是，这是一种当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张的时候常常看到的景象。领导人可能会犯错误，事件可能不按照预期的发展。在这个范围广大的地区，类似越南与中国之间的紧张正在很多邻近的岛屿国家或者是有广大沿海地区的国家中间进行，发生错误的可能性非常大。
自从北京五月初开始在南中国海设置一个钻油平台后，越南与中国发生多次海上摩擦，越南还发生大规模的针对华人工厂的抗议活动。 菲律宾则是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划设九段线的领土主张违反国际法，并已将与中国的海事争议送交国际法庭常设仲裁法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张淼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越南一家地方法院星期二开庭审理了一起有关案件，两名与打砸一家台商企业有关的越南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中越岛屿争端上个月在越南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华骚乱，这两名男子被控从永燕工业区为台塑钢铁厂建厂的一家建筑公司内盗窃资产。越南河静市地方法院星期二分别判处他们有期徒刑两年和两年半，这两个人也是从5月14日暴动以来第一批受审的嫌犯，目前至少还有另外36人等待接受审判，其中大多数涉嫌偷窃等行为。越南今年5月中旬爆发的大规模反华示威是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设立钻井平台。抗议活动最初是以和平方式开始的，但是很快在华人开设的工厂演变成骚乱，肇事者毁坏厂房，追打华人员工，骚乱造成了4名中国人死亡，149人受伤。与此同时呢，越南希望美国把解决中越领土纠纷的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越南称中国把一座海上钻井平台部署到了越南水域之内，但是华盛顿在具体主权归属问题上拒绝选边站。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发来下面的报道。
越南说，这段视频显示中国海警船上个月在一座中国的海上钻井平台附近撞击了一艘越南渔船，这座钻井平台部署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越南表示希望奥巴马政府拿出更多行动帮助制止北京。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说，
我们希望美国继续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并且拿出更为实际和建设性的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安全和海上安全做贡献。
不过华盛顿说，针对河内提出的中国钻井平台位于越南经济专属区的说法，美方不持任何立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说，
我们鼓励双方彼此保持对话，但我们不会就其具体位置以及含义做任何猜测。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分析人士迈克尔·奥斯林说，这种表态让奥巴马政府处在不利位置。
行政当局居然做出了这样的表态，说不会判定这些水域按照平常定义是否属于越南专属经济区，这就等于朝着放弃自己对局势的影响力方向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
奥斯林说，在中国以及美国盟友看来，这将发出明确信号，显示华盛顿会找一切借口置身事外。
至少你可以打个基础，说是的，这明显是越南水域，不过我们仍然认为纠纷要通过越中双方来解决，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连几乎是现实而且我们自己在世界其他水域都遵守的事情也不承认了。
美利坚大学教授希拉里·曼·莱弗里特说，这破坏了美国把军事和外交资源重心转移亚洲的战略。
中国想要告诉越南的是，你现在所受的巨大压力可是前所未有的，而唯一能帮你的国家不来帮你，你要老老实实跟中国修补关系。
中国外交部说，中国希望中越关系良好发展，但是面对中国所说的越南挑衅行为，中国不能放弃原则。美国之音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三则短新闻。星期二，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进行有关伊朗核项目的直接会谈，双方表示必须在7月20日的最后期限之前就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做出艰难的抉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在伊朗与世界六强国下周展开谈判之前，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是一次磋商，讨论悬而未决的问题。哈夫说，这次会谈是在关键时刻举行的。伊朗国家媒体援引伊朗副外长亚拉奇的话说，可能需要把7月的最后期限延长6个月。 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都要求对伊朗的核项目加以限制，保持其透明度，以确保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伊朗则要求取消制裁，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伊朗官员将于星期三前后会见法国和俄罗斯的官员。另外，伊拉克的激进分子在北部的摩苏尔占领了省政府和其他建筑物。伊拉克官员星期二说，叛乱分子经过几天的战斗，在夜间袭击了摩苏尔的政府总部。摩苏尔是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在巴格达以北350公里的地方。伊拉克安全部队一直在努力制止武装分子在若干地区取得进展。今年早些时候，武装分子曾经占领了费卢杰市。自2008年以来，伊拉克一直在应对最严重的暴力事件。联合国的有关数据显示，暴力事件今年已经造成了大约4500人死亡，而上个月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00人。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外交部说，跟俄罗斯在东乌克兰和平计划的关键阶段方面达成了相互谅解。星期一，乌克兰外交部的声明没有提供细节。此前，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基辅进行了2天的谈判，谈判是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出面斡旋的。但是声明说，联络小组同意继续会谈，旨在结束东乌克兰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这些会谈之前呢，上个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新当选总统波罗申科进行了首次直接会谈，那是三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以来的第一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福山认为，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和采取的强势行动，并不是受所谓经济利益的驱使，而是受到其亚洲强国地位必须得到认可的这种欲望的驱动。福山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他25年前发表的那篇著名的历史终结的文章研讨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弗朗西斯·福山25年前在《国家利益》这本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被认为是政治学领域的必读之作。他以这篇文章为基础，论证自由与民主必然性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则是当代世界哲学的经典名著之一。尽管如此，在福山看来，他在这本书中阐述的一个重要论点，仍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25年后回顾这本书，我觉得它第二部分里提到的有关精神认可和承认的概念，没有得到充分的赏识和讨论。我认为这个概念对于我的整个论点是相当重要的，它在今天仍然是重要的。
这位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6月6日在卡托研究所针对他的这篇文章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精神认可和承认这个概念对于大哲学家黑格尔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在黑格尔看来，整个历史的进程都是由争取承认来推动的，而不是现代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由物质上的自立来推动。福山认为，用他的这个理论就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目前的行为。在他看来，中国正在以切香肠的方式将亚洲一片一片地切割开来。
他们根本不关心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那些没用的珊瑚岛礁，他们要的是希望被承认是亚太地区的第一强国。在皇朝时代，这是他们的历史位置。在经历了100多年的羞辱之后，他们现在回来了。他们现在说，我们回来了，而美国和日本不承认这个事实。我认为这是中国目前的议程。
有批评人士说，中国威权体制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在阿拉伯选举政治中的成功，表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过于乐观。目前在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担任资深研究员的福山说，他不赞同很多人把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以及管制效率归功于中国的威权统治。
Don't believe it's because China is authoritarian.
我不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威权政府，而是因为它具有行政能力。一个国家要么有这种能力，要么没有。不是因为你是一个集权国家，你就一定有这种行政能力。
福山坚持认为，他提出的自由民主理念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尽管目前不少民主国家出现了倒退。他说，我们有理由对现状感到悲观，但是我们应该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历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官方的媒体呢，继续抨击美国国防部最近公布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中国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星期一援引有关专家的话说，美方的军备报告带有偏见。与此同时呢，熟悉美中安全事务的美国学者则认为，五角大楼的这份报告写得非常扎实。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报道。
在美国国防部六月五日发表中国军力年度报告之后，中国官方立即做出强烈的反应。中国国防部表示，美方渲染中国军事威胁及其错误。对中国官方的这种反应，美国国防部办公室顾问、中国军事战略问题专家白邦瑞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非常遗憾。白邦瑞博士说，他又重新检查了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没有发现里面有任何的中国军事威胁的字眼。
我感到遗憾。我觉得我们的所谓中国军事力量的报告写得很仔细，写得很精确。我们也给解放军高级军官的朋友们机会指正或是批评或是提出建议，所以我们这个报告可以不刺激他们，可以不 upset 他们，
对，
对不 对，
对。
可是我感到遗憾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解放军朋友们没有帮助我们，他们不愿意。
白邦瑞博士说，中国军方一直不愿意给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提出具体的批评指正，是因为担心泄密。他说，中国官方和军方总是笼统地说美国的报告充满偏见和错误。与此同时，白邦瑞博士表示，为美国军方撰写的中国军力报告的可靠性感到骄傲，因为美国的报告对中国国内的人也很有参考价值。
我们觉得这个中国军事力量的报告应该实事求是，应该写得很精确，因为在我们知道在中国国内有不少人对这个报告的依赖性很大，他们想知道解放军做什么，解放军自己没有很清楚的材料，可是美国国防部不但清楚，而且很精确。
美国迈阿密大学中国军事问题专家金德芳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对美国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每年都是老一套的反应，但今年的反应更为有趣。
Very ritualistic.They would say this every year.
中国的反应非常例行公事，他们每年都这么说话，这只要检查一下他们往年所说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但今年中国方面的反应尤其显得空洞，因为中国军方近来好像在很多方面非常耀武扬威。我们当然看到了这些录像，中国很多铁甲的船只碰撞越南的木船，把越南的木船撞沉，这种场面看上去不是很和平。
金德芳教授说，美国国防部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包含一些令人很感兴趣的信息。
比如我们长期以来所听到的消息是，解放军一直致力于发展海军和空军，这对中国军队来说也许是合情合理的。但今年的报告指出，中国军方也在大力扩展地面力量，使它现代化，让地面力量获得新的装备，可以长途运输军力。这自然让人想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军方到底想把地面力量运送到哪里去？中国军方是预期新疆或西藏会发生大的问题，他们需要迅速向那里运送兵员吗？
中国国防部日前表示，美方渲染中国军事威胁是极其错误的做法，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关于美2014年度有关报告的具体内容，我们正在评估，将视情做出进一步反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他的新书《艰难抉择》中提到他在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被中国政府释放的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且批评了共和党有关美国政府向陈光诚施加压力的说法。克林顿高度评价了美国政府在与中国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成功促成北京释放陈光诚并让他移居美国的努力。陈光诚揭发地方当局在推行一胎化政策过程当中实行强制堕胎和节育后不断受到迫害，于2012年逃到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内寻求庇护。美国随后与中国展开了会谈，最后北京允许陈光诚在中国做研究治病，并就他所遭受的迫害提出申诉。这个协议在美国引起了争议，一些共和党议员批评克林顿在中国人权问题上不够强硬，拒绝向陈光诚提供政治庇护。克林顿暗指陈光诚被人利用，卷入了美国总统选举年的政治斗争。经过美中之间的艰难谈判，最后陈光诚被允许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目前陈光诚在美国的一家智库做研究。中国政府宣布中国进入中共建立政权以来最高级别的反恐防暴级别。中国专家称东突是恐怖主义最直接的威胁。中国外交部称有确凿证据表明新疆暴恐活动是东伊运组织在境外策划。中国即将出台反恐法，并且开展一场全民反恐的人民战争。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最新报道。
最近几天来，关于全民反恐的提法屡见于北京各大官媒。六四25周年前夕，北京每天出动85万名平安志愿者在北京街头巡逻，通往北京的高速公路22个进京检查站实行一级查控，逢车必查。地铁站的安检水平与机场看齐，公交线路每车配备乘务安全员。此外，还动员10万人收集涉恐涉暴信息，鼓励民众举报涉恐涉暴线索，提供重要情报奖励不低于4万元，上不封顶。美国之音记者最近去新疆采访，看到安保措施更加严格。乌鲁木齐市中心的交通路口停靠装甲防爆车，身穿迷彩服的武警特警持带刺刀的冲锋枪在铁笼内站岗，情景如同进入战时的利比亚和伊拉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最近首次宣布，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发生的430持刀杀人以及爆炸袭击事件是东伊运成员在境外策划，并指使其在境内的团伙具体分工实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这个团伙的成员从2005年开始运用网络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和恐怖手段。华春莹还反驳了有关认为中国政府对宗教的高压限制政策导致暴恐事件频发的言论。华春莹说，相关言论是极其错误的。中国政府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中国政府反对将暴恐活动与特定民族或特定宗教相联系。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最近恶性暴力恐怖袭击事件连续发生，催发了所谓中央反恐的新思路。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除了全民反恐的提法之外，中国领导人还提出反恐的指导思想，也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此外，在组织方面，将原来的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升级为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各个地方政府也随之将协调小组升级为领导小组。此外，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还将在年内出台一部新的反恐法。新疆是中国恐怖暴力事件频发的地区。据新疆日报报道，新疆自治区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6月9号举行了改名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视频观看了天山2014 综合反恐演习，并提出各部门要加强情报、侦查、防范、应急四位一体的反恐实战体制和机制建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问题专家李伟直截了当地说，东突是中国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恐怖威胁。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中国所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恐怖威胁呢，仍然是东突的恐怖势力。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近些年来在我们的新疆地区呢，算是不断地发生了一些恐怖袭击事件，也给我们新疆地区呢，稳定与发展呢，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另外一点，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更简单的事例，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恐怖活动和其他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现成的国际上的所有的国家，不管任何一个国家，我个人认为呢，这些国家呢都不是达到了十分完善或者完美的国家，每个国家国内都面临着呢各种不同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认为只要你有问题的存在，那么就有理由来以恐怖活动来作为这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呢千万不要为恐怖主义、为恐怖威胁找到合理的外衣。
中国反恐问题专家李伟还说，中国反恐防暴级别达到了建国以来在反恐问题上最高级别。中国其他一些重要的大城市，包括一些中小城市，各省份相关的反恐职能部门都强化了反恐的能力。关于中国的全民反恐，一些网友也在微博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一位新浪网民尖锐地指出，现在政府提出的反恐措施是有勇无谋。侠客徐写道，反恐要取得实质性成果，一定要解决人心向背的问题。全民反恐，民心是关键，二是要解决主动先发和被动反应的问题。中国的恐怖主义目前处于初中生水平，就这样都让政府疲于应对，很难想象恐怖主义达到大学水平后的危害。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人才，说白了，现在反恐力量是肌肉有余，脑子不够，只能应付救火。中国全民反恐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是多地警察带枪巡逻，遇到暴恐分子可以不经警告当场将其击毙。最近中国各地媒体已经报道了多起警察使用枪支将嫌疑人击毙的报道。与此同时，中国警察训练无素、走火伤人、滥用枪支的现象也引发了民众的担忧。网民傅有良说，中国反恐过头了，搞得草木皆兵、全民皆恐，屁民现在一片叫好，以后有你们苦头吃的，以后你追小偷有可能被击毙，抗拆迁有可能被毙，和老婆吵架也可能被毙，和儿子玩警匪游戏有可能被毙，天热了大家压着点脾气，小心被毙。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分析认为，新疆的局势堪忧，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北京的反恐战争要想更为奏效，也许可以通过放宽其新疆政策，而不是通过以高压和严打为特征的现行策略。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浙江省各地教堂和教堂的十字架近来被政府强拆。在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最近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研究宗教的学界人士以及宗教界人士预测，尽管遭受打压，基督教还会在中国继续强劲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这是中国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的三江教堂。4月28号，三江教堂被浙江当局全部拆毁。三江教堂在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的温州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据不完全统计，从四月初到目前为止，温州大约60座教堂被拆毁。宗教界人士认为，温州只是中国政府打压基督教的一个试点。
家庭教育，
美国丰收华夏教会创会牧师张伯利说，
温州被称为中国的新耶路撒冷，是中国基督徒发展最快的一个地区。有些学者把这称为 叫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斩首行动。要打击基督教，首先要打击温州的基督徒的发展，基督教的发展。
他是最近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的一场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说，这也符合中国政府的一贯做法，在敏感问题上先做出试点，然后看看国际社会的反应。他预测这种趋势可能会蔓延中国的全国。他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温州被拆毁的教堂当中，大部分是得到官方认可的三自爱国教会的教堂，而不仅仅是一直受打压的家庭教会。张伯利说，中国政府的这一轮打压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的发展在中国过于迅猛。根据中国目前官方的统计数据，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徒在内，中国的基督教教徒已经达到2300万人，但也有人认为这个数字可能高达1亿人。中国官方的学者来自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刘鹏说，
broadly distributes everywhere, even in some special region area, like
基督教在中国的分布也更加广泛，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基督徒，甚至在西藏和新疆等地。第三，信徒也越来越年轻，教育程度也更高，很多大学生和博士生加入基督教，使得基督教与以前非常的不同，他们不再是被认为是老人、妇女、文盲的宗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现在中国的基督徒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本和网络，特别是一些重要的企业和商界人士。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显然是引起了当局的警惕。纽约时报中文网五月底获得了浙江省推进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纪要。纪要说，这次行动的工作目标和原则就是要纠正宗教发展过快、场所过多、活动过热的现象。美国马里兰州罗耀拉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魏中克说，基督教徒参与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在建立中国公民社会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2008年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基督教徒捐献了数百万元人民币帮助震后的救灾行动，很多教堂也派出人员参与当地的慈善活动。中国基督教徒甚至建造了数百所学校，并出版各种基督教的图书宣扬教义，他们甚至还建立婚姻和家庭的咨询中心。魏中克说，中国政府在欢迎基督教世俗化的同时，也担心基督教力量的壮大。
他们担心党的力量会被削弱，也许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导致民主化。
中国的一些维权人士也是基督教徒，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滕彪、高志胜和目前还在狱中的中国新公民运动创始人许志勇。他说，比较典型的是，这些人都是在信仰基督教之后才开始维权活动的。魏中克还指出，让中国共产党担心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正是波兰天主教和德国路德教会领导了导致东欧地区的共产党垮台的抗议活动。张伯利牧师说，温州这次打压基督教也体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宗教政策的改变。他认为，中国政府在打压基督教的同时向佛教倾斜。2月19号，习近平会晤台湾佛光山的星云大师，并特别表示，大师送给我的书我全部读完了。习近平3月在访问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前所未有的全面论述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和意义。他还谈到佛教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最重要的载体。
基督教的信仰跟一党专制也是完全冲突。
尽管如此，张伯利表示，虽然他对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永远不会乐观，因为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以及一党专制是冲突的，但是他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是乐观的。罗耀拉大学的魏中克说，中国基督教领袖告诉他，打压其实是一个筛选的过程，真正的虔诚的基督教徒会在压迫当中变得更加的强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撤回了对维权工人吴桂军的起诉，这个案子的罪名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区法院的刑事裁定书显示，检方申请撤回起诉的理由是案子证据发生了重大变化。辩方律师对这起一波三折的庭审出现有利进展仍然反应谨慎，称检方将以何种方式了结目前还不清楚，但仍有可能撤销案件，宣布被告人无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41岁的吴桂军得知检方撤诉后称自己的心情一言难尽。他表示，一起普通的劳资纠纷会上升到刑事案件的高度，让他感到荒谬。他还表示，将跟律师商量下一步计划，并会考虑就自己因莫须有罪名遭受关押1年07天而申请国家赔偿。去年，吴桂军的雇主深圳迪威信家具用品厂因为考虑成本逐步迁往其他地方，被遣散的工人要求厂方合理补偿，推举吴桂军代表劳方跟厂方交涉，工人们并举行罢工到市政府请愿，途中遭遇警方围堵，20余名工人被抓，关押最长者超过5周。工人代表吴桂军被控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被关押1年多后才获准保释。保释前，他的案子已经开庭3次，补充侦查2次，但检方出示的证据和证人证词均无法证明被告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吴桂军的辩护律师庞坤表示，这是他职业多年来最容易做的案子，因为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吴桂军有罪。这位维权律师同时指出，该案也是最难做的案子，因为有一些背后的力量支撑着这个案子往前走。
这个案件我见过的是最简单而是最那个没有道理的一个案件，也是最容易的一个案件，但是对于我来说也是压力最大的案件。虽然今天撤诉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无罪判决，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体制和环境之下还是值得肯定的和那个赞许的。
庞坤律师认为，这个案子对吴桂军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现在公正的做法是给吴桂军一个无罪判决，让他可以申请得到国家赔偿，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正义。庞坤律师表示，目前并没有撤销这个案件，也没有宣布不再起诉，还不清楚检察院最后会以什么方式来了结这个案子。不过庞坤律师指出，检方办案人员在受到各种外界压力下坚守住了没有证据就不该起诉的底线，同时也显示工人依法维权的正当性。
只要你坚守法律的底线，依法维权，法律应当不应当来惩罚你们，大家应该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按照既定的方式，从用法律的手段或者用其他的那个合理合法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权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主办中国劳工通讯的香港劳工权利组织的成员郭展瑞的话说，看来明显检方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法院如果坚持庭审做出有罪判决就会显得很愚蠢。报道指出，吴桂军是最新一位得到中国当局宽松处理的劳工权益活动人士。近几年来，制造业集中的珠江三角洲一带发生了多起劳资纠纷群体事件，维权工人的集体抗争显示了力量，在各种压力之下艰难的维权令当局有所忌惮。金融时报说，吴桂军案被广泛视为考验中国官方对国内日益强大的劳工运动容忍限度的一块试金石。在此之前，广东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安孟涵等劳工维权者获得8-9个月刑期的轻判，支援广东东莞台资豫园鞋厂罢工工人的活动人士林东获准保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学者路斯里6月10号在《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的博客文章注意到，虽然中国劳工通讯关于吴桂军案的报道重点介绍在较为自由的广东一些事态的发展，但也预测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公民社会组织、媒体和公众的支持将会扩大。文章认为，劳工问题对中国稳定的威胁在持续增大。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韩国发生导致300多人死亡的轮渡翻沉事故近2个月后，弃船逃生的轮渡船长和船员即将受审，被控的罪名包括谋杀罪。渡轮船长李俊熙和其他3名船员被控犯有渎职致死罪，可能面临死刑，还有11名船员被控较轻的渎职罪。被告星期二在光州一家法院出庭受审。光州市距离发生4月号 渡轮翻沉事故的地点不远。这起事故的大多数死难者是前往附近一个岛屿度假的高中生。在另外一方面，新加坡当局指控一家船运公司涉嫌协助朝鲜取得非法武器。星期二被起诉的是在新加坡注册的奇诺船运公司及其一名主管。新加坡当局表示，调查发现奇诺公司参与了去年被巴拿马截获的武器运输交易。一艘运载武器的朝鲜船只从古巴出发，在巴拿马运河被拦截。船上的武器包括两架前苏联时期的米格21战机、导弹、空防系统以及联合国明令禁止运往平壤的其他武器。新加坡外交部发表的声明说，奇诺公司被起诉显示新加坡严肃对待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最近举行了听证，来探讨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听证会上，专家们对国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中国大陆目前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2013年两岸贸易达到1260亿美元，占台湾贸易量的22%。而美国与台湾的双边贸易为570亿美元。就在1985年，美国还占据着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头衔。美台商会主席韩汝柏说，美中台贸易需要平衡。
现在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量比重过大，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贸易量不够。台湾与中国签订了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但是没有加入 TPP， 而台湾两者都需要，这样才能保持关系平衡。
美国如何重振与台湾的经贸关系是各界关心的问题。维吉尼亚州李士满大学教授王维正建议，
因为19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有许多台湾在美国留学的工程师，他们学成了之后呢，到台湾去发展这所谓的资讯工业，那也让台湾的这个资讯工业在这全球的产业链中间占有不重要的地位。那现在的话，台湾的产业过于依赖这个 IT， 而且这个产业链现在大部分都移到大陆去了。那为了要能够继续台湾的繁荣，然后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的话，似乎台美还有更有必要再重新寻找一个项目，让他们能够重复像1980年代的 IT 那样的一个案子。
王维正教授强调了，在美国留学的台湾学生能够在新的合作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比如说像生物科技啊，还有像其他比较新颖的一些地方的，因为台湾来美国念书的人也是不少，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策的话，确实可以把这一群人那个能够集中起来，让他们再继续扮演在台美之间的一个桥梁的角色。
不过美中台经贸关系不是单纯的经贸关系。美台商会主席韩汝柏以服贸协议为例说，两岸抱有不同的政策目的。
对台湾来说，他们希望尽量推迟讨论主权问题，尽力改善台湾人民的生活，尽量使台湾海峡和平安全制度化。中国的想法完全不同，我不认为中国对经济问题真的有兴趣。对他们来说，这只有一个政策目的，就是把台湾牢牢地掌握住，把台湾融合到中国大陆。
韩汝柏说，可以理解台湾签署经贸协议时为什么要以中国大陆优先。
如果台湾不能通过服贸协议，会影响它的商品协议，可能会引发台海关系的正面发展，甚至增加台海紧张，这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这个程序必须要继续，不过重要的一点是，同时要推动其他协议进程，包括美台双方投资协议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关系协议。
李士满大学的王维正教授形容，目前美台整体关系处于一个无人驾驶状态。
所以我认为说还有必要要不断地经营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要让那个国会议员的话，还有政府的官员能够更加了解台美之间享有共同的价值、共同的利益，然后台湾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的话，也扮演很重要的地位。
美台商会主席韩汝柏说，美国必须从经济、体制、军事上积极支持台湾，从而维护台湾的民主，使台湾能够与大陆保持合理的距离。
好，以上就是今天三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接下来是今天最后时段的国际新闻，欢迎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新闻。一组枪手星期二在卡拉奇机场附近开火，一天前巴基斯坦塔利班对这个繁忙机场发动攻击，造成至少36人的死亡。机场安全部队指挥官中校告诉记者，星期二至少有两名骑摩托车的枪手攻击了机场安全部队的培训中心，但在遭遇回击后逃离了现场。这起发生在港口城市的与金融中心的最新的袭击没有传出有人员伤亡。伊拉克激进分子在北部城市摩苏尔占领了省政府和其他建筑物。伊拉克官员星期二说，武装叛乱分子经过几天的战斗，在夜间袭击了摩苏尔的政府总部。摩苏尔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在巴格达以北350公里。伊拉克安全部队一直在努力制止武装分子在若干地区取得进展。今年早些时候，武装分子占领了费卢杰市。自2008年以来，伊拉克一直应对最严重的暴力事件。联合国的数据显示，暴力事件今年造成大约4500人死亡，上个月的死亡人数超过了900人。越南一家地方法院星期二开庭审理一起有关的案件，两名与打砸一家台商企业有关的越南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中越岛屿与主权争端上个月在越南引发大规模的反华骚乱。这两名男子被控从永燕工业区为台塑钢铁厂建厂房的一家建筑公司内偷盗资产。越南河静市地方法院星期二分别判处他们有期徒刑两年和两年半。这两人也是从5月14号暴动以来第一批受审的嫌犯。目前至少还有36人等待接受审判，其中大多数涉嫌偷窃等罪行。星期二被起诉的是在新加坡注册的奇诺运船公司及其一名主管。新加坡当局表示，调查发现奇诺公司参与了去年被巴拿马截获的武装运输交易。一艘运载武器的朝鲜船只从古巴出发，在巴拿马运河被截拦。船上武器包括两架前苏联时期的米格21战机导弹空防系统，以及联合国禁止运往平壤的其他武器。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星期一在阿富汗南部殉职的5名美国士兵可能是被美军炮火误杀。国际安全协防部队说，伤亡发生在美军执行安全任务与敌军交火时。阿富汗官员说，一名阿富汗士兵也在扎布尔省的这次任务中死亡。国际安全协防部队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这些军人可能是遭到友军炮火的误杀。美国用5名嫌疑疑似塔利班恐怖分子交换回来的美军军人博达尔说，在5年的被关押期间，他受过酷刑折磨，被殴打或被关在笼子里面。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的。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